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期第四主日，也是善牧主日和圣召节。在主耶稣复活的光照之下，我们再次认清主耶稣作为善牧对我们的引导，同时也记得我们每个人蒙主耶稣的召教，以不同的责任建树主耶稣的奥体，在彼此服务当中传扬福音，圣化人灵，预显主荣。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默想今天的读经。第一个方面，圣召就是成为天父的儿女。第二个方面，牧者有特别的服务。第三个方面，教友和牧者的关系。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圣召就是成为天父的儿女。圣召是什么呢？圣召就是被天主召教而开始一种跟随天主的新生活，也就是为了完成一项新的使命而被召教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圣召首先是成为一种新人，其次是开始一种新生活。被天主召教而开始的新生活才是圣召，其他的生命更新可以称之为感召或者理念。那么基督徒的圣召又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普遍圣召就是跟随天主子耶稣基督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而生活。所以在今天的圣召节，首先我们要知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圣召，或者更好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圣召。因着圣喜圣事，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也就是成了天主子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了天父的儿女。我们从原来的罪人被提升成了圣人，成了属于主耶稣的人，成了属于天主的人。因为成了新人，所以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和生活方式。保禄宗徒在致加拉达人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上，他总结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在圣召中的新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再为了自己而生活，不再为了团体而生活，却要为了主耶稣而生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圣召，我们就有圣召。圣召是一个一次而为永远的被召教的生活。一个人一旦成为了基督徒，就永远是基督徒。即使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跌倒了，甚至自己放弃了对主耶稣的信仰，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但是天主对人的圣召却永远不会收回去。即使一个人给他人复洗而帮助他人成为基督徒，而这个人却没有权利也无能力剥夺其他人的圣召。就如同父母可以生养孩子，却无权剥夺孩子的生命。无论我们是在健康的时候还是病弱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成功的时候还是失败的时候，或者无论我们被别人接纳还是拥护的时候，或是被别人抛弃冷落的时候，主耶稣都在召教我们，陪伴我们一起去完成圣召，选择去爱，预显主荣，圣化人灵。其次，我们要知道， 在普通的圣召里面，不同的人却蒙召教而领受了新的服务的召教。正如在众多跟随着自己的门徒们当中，主耶稣召选了12位宗徒和72位门徒，以后宗徒们呢也召选了执事等等，为了完成特别的服务。那么今天在基督徒的圣召当中，主耶稣也召教了有些人做司祭，有些人做修士修女，有些人做特别的服务。这些有特殊服务责任的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有圣召的人，就是主教和神父以宗徒们的继承人，通过公务司祭的身份专务祈祷，为真道服务。修士修女和其他度奉献生活的人，以更明显而出众的方式完成特殊圣召的服务。而圣德雷萨修女将她离开传统的修女生活，而去照顾被抛弃的穷人的服务呢，称之为圣召中的圣召。那么总之，圣召就是蒙受天主召教而获得新生命，成为天父的爱子爱女。生命就是使命，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圣召，都有圣召。圣召生活就是跟随天主子耶稣基督成行天父旨意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牧者有特别的服务。首先，主耶稣是我们的善牧。主耶稣自己说明了他是善牧以及善牧的特征。善牧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善牧。善牧爱羊爱到底，为羊舍掉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是所有人的善牧，他不但将救恩带给了犹太人，牧养犹太人，而且也照顾所有的人。因为在主耶稣的眼里，整个人类只有一个牧人，同属一个羊群，每个人都是主耶稣所要救赎和善待的天父的儿女。其次，牧者是蒙召叫做善牧的人。在基督徒中，主耶稣召教了一些人分担自己牧养万民的责任。在若望福音第20章上，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羊群。主教、神父和执事等等，都是被主耶稣召教并祝圣，以主耶稣的名义和心怀去牧放天主的子民，照顾他们的生命。同样的，能被主耶稣召教而委派去参与完成他的牧灵使命的人是有福气的。今天的善牧主日和圣召节也是所有主教、神父、执事、修士和修女们的节日，是我们感谢天主、庆祝被召教而从事神圣使命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感谢天主召选了弱小而卑微的人担任神圣的使命，参与神圣的事业。因为善牧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基督徒团体的事业，而是为了人灵魂的圣化和天主的事业。第三，善牧从事牧灵与福传整合的服务。主耶稣不仅照顾了当时属于天主子民的犹太人，而且也照顾撒玛利亚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主耶稣说，我还有其他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他们领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教导牧人们要在服务当中整合牧灵与福传。作为牧人，我们不只是管教友，不只是做好自己的牧灵服务，更要照顾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带给他们， 将他们带回到主耶稣的羊站，就是圣教会团体之内。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教友与牧者的关系。在圣召节和善牧主日，我们也一起反省教友与牧者的关系。牧者与教友的关系本来是一体而多元服务的关系，是普通圣召和特殊圣召相互滋养而在信仰上成长的关系。但是呢，由于在历史的发展当中，教会团体的人数增多，开始仿效当时社会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有人以神圣的颜色涂抹篡改主耶稣的教导等等操作，教友和牧者的关系呢变得复杂，甚至走形而成了不同的阶层。由于在历史的发展当中日渐重视权力和利益，本来是平等的教友和牧者相互服务的关系，开始换成为牧者在教会事务当中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独尊而带领的关系。本来领受的是同一的洗礼和主耶稣的圣体的天主的家人，却被错误的诠释为以权力大小为尊卑，本来属于整个基督徒团体的财产开始缩水，为只有牧者们拥有和管理，教友们无权过问和参与。就是举行主耶稣的弥撒圣事也将牧者和教友们用栏杆分开，于是呢，牧者就成了特权者，教友就成了侍候者。那么由于教友和牧者们的关系被扭曲，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圣召也模糊了，牧者们的圣化使命也淡化了。在这种氛围当中，教会退缩为社会团体，牧者高升为官长特权，教友成了受到社会和教会牧者的双重管理，甚至教友呢见了这个牧者还要下跪。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最普通的人，作为善牧生活在人群当中，而我们的牧者却将自己与教友隔离开来，成了贵族。所以错误的教友和牧者的关系不仅是对福音的错误宣传，而且给寻找福音的人造成许多的祸因。错误的教牧关系也造成许多基督徒团体之内的腐败和其他人接受福音的绊脚石。那么回归善牧，天主子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教牧的关系首先是源于同一全员的所有圣召的平等关系。教友和牧者们都是源于天主子耶稣基督的圣召，在主耶稣的奥体之内担任不同的服务角色，为了建树基督的奥体。所以教友和牧者之间没有尊卑之分，更没有一方可以任意批评甚至公开羞辱另一方的这个特权。所有的欺压都是罪恶，教友和牧者领受的是同一的圣喜，同一的圣体，将来也要分享同一个天堂永福。所以教友呢见了牧者不必害怕，更不必下跪，牧者能以圣事服务教友本身就是自己的福气和荣耀。其次，教友和牧者的关系是为了完成主耶稣同一使命的不同分工。主耶稣将福传的同一使命赐给了每一位基督徒，无论是主教神父还是教友，在跟随主耶稣圣化人灵传扬福音当中，教友和牧者是互补而不可或缺的。教友不可以缺少牧者，然而牧者更不可以缺少教友。 教友不是为了牧者而存在，而牧者却是为了教友而存在。教友和牧者是因为主耶稣，也是为了主耶稣而存在。所以教友呢，要尊敬牧者，牧者也要尊敬教友。教友和牧者一起属于主耶稣，善尽传扬福音的责任。再次，教友和牧者是相互滋养的生命给予的爱的关系。牧者是源自教友，没有教友就没有牧者。教友得到牧者的圣事滋养，通过牧者经验到天主的恩宠。在主耶稣基督之内，牧者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爱教友。在信仰当中，教友奉献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天主的降福，而供养牧者。这是一种生命相互给予的爱的关系，也是基督徒相亲相爱信仰的具体体现。教友和牧者的关系，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和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者关系的模式。我们众人源自同一个天父，分享主耶稣同样的救恩，而我们彼此呢，是平等，互相尊敬，在生命给予当中传扬主爱，在相亲相爱当中一起成长。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的圣召。我们在圣教会内跟随善牧基督和所有主耶稣所召选的善牧，实践福音，传扬圣道，遇显主荣。同时，我们也祈祷主耶稣赐给我们更多有圣德的牧者，召教我们的年轻人有福气成为牧者。愿天主降福我们，阿门。